我们这一次一同在主面前，我们所看的就是在新约的里面那三个主要的指示。我们看见说这三个指示实在是把新约里面福音的奥秘、神那永远的旨意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先看见有彼得和他的指示，彼得他的指示是重在神的国。我们看见保罗也有他专业的指示，他的指示是重在神的家，就是神的居所、神的殿。同时我们在圣经的中间也看见有约翰的指示，他的指示是重在神的家庭， The family of God, the household of God。 那这三个指示虽然都是专业的指示，但是我们看见这三个指示乃是互相扶持的。换一句话说，并不是这三种的指示是彼此矛盾、彼此冲突的，反而我们看见这三种的指示乃是相互的，乃是完成的。因为神所要的不单是要一个国，神所要的也是要一个家、一个居所，神所要的也是要一个家庭。同时我们看见这三个指示它不光是彼此，乃是合一的，并且这三种的指示乃是有连续、连接、继续的关系。彼得的指示是在最先，因为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打鱼的人，他在那里撒网，他在那里用天国的钥匙在那里开国度的门，他把那一般世界上的人把他们带进来，叫他们在神的国里面，叫他们成为材料，能被主来使用。我们不但看见说我们这一般的人因着信主耶稣我们重生得救了，不错，我们信主的人都像活石一样，我们活了，我们里面有了生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光是得救而没有在神的面前来跟从主，没有从主那里受他的训练，没有经过他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看见虽然我们有了生命，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这个材料还是用不上去。当这个材料要配搭的时候，我就发生问题。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不但是蒙恩得救进了神的国，我们必须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要真正活在国度的里面。换一句话说，我们要让主在我们身上掌权。如果我们让主在我们身上掌权的话，我们这一般的材料才能成为也合用的材料，神能用我们来建造他自己的殿。所以彼得他的指示是在第一，彼得的指示之后，我们看见跟着的就是保罗的指示。实在说来，在历史上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使徒行传》前一半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二章是在给我们看见彼得的指示，但是到了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八章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那是保罗的指示。保罗他是一个这帐篷的人，所以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拣选是很有意思的。神把保罗兴起来，就把神所预备的这些的材料把它能建造起来，成为一个灵宫，成为神的居所。所以保罗他一生的工作就是在各地建立神的教会，因为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他借着他的灵所居住的所在。这个是保罗他所做的工作。但是在圣经里面，在起初的时候好像约翰的指示不太显明，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所看见的 好像约翰他在起头的时候就与彼得在一起，总是彼得在那里好像做出口，总是彼得在那里站在一个主要的地位。约翰在那里做一个扶持的工作，他的工作他的知识好像不太显明。那么等到保罗他被神使用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有他的同工在那里，所以在使徒行传里头好像我们看不出多少约翰的知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当彼得过去了，保罗也过去了，神在地上所留下的那个就是约翰。因为约翰在十二个使徒中他是活得最长的，他一直活到九十几岁。当神所用的彼得过去了，神所用的保罗也过去了，但是我们看见约翰的知识反而就显明出来。约翰他被呼召的时候乃是在那里捕王，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因为约翰的工作乃是做捕王恢复的工作。在彼得晚期的时候，在保罗晚期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家已经有许多的难处。我们如果读保罗的书信，我们如果读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尤其是提摩太后书，我们如果读到彼得的后书，我们看见说在那个时候在教会的中间已经发生许多的难处。我们看见说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虽然在外面很多的组织很多的东西人的东西被带到神的家里面来，但是神家里面的内容越过越软弱，所以神就兴起约翰了。他的工作就是在那里要做恢复的工作，他的职事乃是来注重神的家庭。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比方说我们盖了一个房子，我们说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的家，不错，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的家，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所住的地方。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住在里面的人，我们这些住在家里的人，我们大家不和睦，如果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我们大家不同心，如果今天住在房子里的人在生命的上面都有问题，那么你就看见说就是这个房子已经建好了，我们称它是我们的家，但是我们住在里面实在是不安。我们看见神的教会的光景也是这样，到了差不多使徒末期的时候，我们看见虽然这些的材料也同被建造起来了，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就说这个家成了一个大户人家，在那个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器皿也有作为卑贱的器皿，换句话说这个家已经败落了，在外表上还在那里有，但是里面的内容已经发生了难处，不但有异端进来了，不但在道德的上面有许多的难处，我们看见说就是在爱心的上面也发生许多的困难，神的儿女不能同心，不能相爱，不能合一，不能真是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种的光景已经堕落下去了。所以神就兴起约翰了，特别注重神的家的 family of God， 神的家庭就是这一个家的内容。如果今天我们要被建造起来成为神的家，而我们里面没有那个内容的话，我们不像一个家庭的人，那样神在里头也不能得着安息，我们在里头也不能蒙着祝福。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尤其到我们今天到了这个时代末后的时候， 神在地上特别要注重的乃是约翰的指示。我不是说彼得的指示不重要，我也不是说保罗的指示可以忽略。我相信说天国的福音啊，一定要传到天下，然后末期才能来到。实在说来，天国的福音传得不够，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太软弱了，我们实在应当传国度的福音，我们实在要给世界上的人看见，我们的救主乃是天地的主，神与他立他为主为居多了，人不但要信他，人还要服他，我们实在要传这个福音，这个是不能忽略的。也不是说今天我们对于神的家、神的殿、神的居所我们可以忽略，乃是神在永世之前他就有这个心意，他要在地上在人间，在他那一般蒙救赎的人中间能得着他安息之所，就是他的家。所以对于教会的建立我们不能忽略，对于保罗他的指示我们不能轻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看见说得救的人虽然多，我们看见说神的儿女好像也能凑在一起，虽然在外表的上面我们看见基督教也存在，但是我们只能承认说这个内容实在发生极大的问题。我们今天需要有恢复，我们需要恢复到当初去，我们特别需要约翰的那个指示，因为约翰的指示也是一个恢复的指示。他在那里所种的乃是神的家庭。弟兄姊妹，今天神在那里做恢复工作的时候，他所种的不是那些外表的东西，不是外表的东西怎样能恢复起来，他所要恢复的乃是属灵的实际，就是教会的内容。所以我相信说今天我们要特别注重约翰他那个指示。我们说约翰的指示乃是神的家庭，约翰这个人好像是一个家庭的人。他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一天施洗的约翰在那里，约翰和安德烈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么主耶稣经过的时候，施洗约翰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他的两个门徒就离开了约翰去跟从主耶稣。主耶稣看有两个人在那里跟着他，回过头来就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你知道他们那天对主耶稣的要求非常的特别。约翰和安德烈怎么说呢？他们说，主啊，父子你在哪里住？他们主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他说，你在哪里住？换一句话说，我们要与你住在一起，这个就是家的观念。所以你要看见这约翰呢，跟从主在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要与主住在一起。我们感觉这是约翰身上一个特别的东西。在约翰一生跟从主的经历上，我们看见他是与主非常的亲近。在十二个门徒中，我们都知道他是三个特别被亲近主的门徒之一。同时当作被卖的那一夜，我们看见他躺在主的怀里面，换一句话说，他与主的亲密实在是一个家庭的味道。这个约翰我们看见主呼召他的时候，也不是一个人被主呼召，主呼召他的时候，他与他的兄弟雅各在一起一同被呼召。当主耶稣拣选十二个使徒的时候，就两个两个打发他们出去。我们看见说约翰他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他总是与他的哥哥一同被打发出去。就是到了后来我们看见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总是与彼得在一起。约翰实在是个家庭的人， 按照圣经的记者，我们不知道约翰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妻子。我们知道彼得有妻子的，但是约翰有没有我们不知道。虽然也许他没有妻子，但是我们看见在主耶稣的家庭的里面，他实在是家庭中的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分子。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约翰在十字架的底下，主耶稣把他肉身的母亲就信托给约翰，所以约翰就把主耶稣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姑妈，就接到他自己的家里去。彼得他三次否认主，当主耶稣看他的时候，他看见他自己的罪恶，他就出去痛哭了。我们相信说彼得在那个时候，他觉得他没有脸再看见人了。那么后来怎么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呢？到玛利亚去报信的时候，我们看见彼得在约翰的家里头。换一句话说，约翰他去寻找彼得，把彼得找回来。约翰是一个神家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家最重要的元素那是爱，所以我们常常说约翰那是一个爱的使徒。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许多的人在那里画约翰，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拍照啊，也没有照相，我们也不知道约翰他长得怎么样。但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图画都是美术家的观念了，或者是神学家的观念了。所以按照神学家和美术家的观念，你看凡是他在那里所画的约翰呢，都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说约翰乃是一个爱的使徒啊，所以我们都把约翰呢，这个画得像一个女人一样。你看在所有这个十二个使徒的画里面，就是约翰是 very feminine， 好像个女人一样，非常的清秀，这个不像彼得，他是很粗的，很那个的，masculine。但是呢，那个约翰总是好像很女人的样子，因为我们说他是爱的使徒。但是弟兄姊妹，是不是约翰生下来就是那样的温柔，就是那样的慈爱呢？一点都不是。我们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里头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主耶稣就替他们兄弟两个取一个别号，称他们为班尼奇。班尼奇的意思就是雷子的意思， sons of thunders。 你看这个雷啊，是男性的呢还是女性的呢？在那里打雷的时候啊，是不是轻轻的，微小的声音呢？一点都不是。所以我们看见约翰这个人啊，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人，不错，他是一个内向的人，不错，他这个人不大讲话，不错，这个人是很沉思明辨的一个人，这个人好像他是很深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里面实在是非常的紧张，他是一个雷子啊。那雷子不简单，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好几次听见他们兄弟两个人在那里打雷了。你记得不记得有一次约翰跑到主的面前对主说，主啊，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奉着你的名在那里赶鬼行神迹，我们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在一起来跟从你。主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凡不与你相反的就是与你在一起。你知道约翰这个人他的心啊很钻，因为钻的缘故就很窄，他认为说我们是被主拣选的门徒，我们是在这里跟从主，我们是正统。那今天你这个人啊，你奉主耶稣的名啊赶鬼，奉主耶稣的名行神迹，而你不与我们在一起，你这个人乃是一个绝外的人，你不准。 你如果要的话，要来加入我们，跟我们在一起来跟从主耶稣。所以我们看见约翰这个人，他很狭窄，不能容纳人，认为说只有我们才是正统的。那么你们这些不正统的人，你们与主没有关系。你看他是何等关闭 exclusive， 何等关闭。哦，主耶稣对他说，不是这样，他如果不是与你相反的，就是与你在一起的。主耶稣在那里要宽大他的心胸。还有一次，你记得主耶稣那个时候知道他的日子快要到了，他就定义要上耶路撒冷，他面向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差遣门徒先到前面为他预备地方。这个门徒就到撒玛利亚的村子。我们知道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按照地理来讲，加利利在北部，撒玛利亚在中部，犹大地乃是在南部。所以最近的路如果要从加利利到犹大地区的话，就是穿过撒玛利亚。但是当时犹太人行路不是这样，因为他们轻看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混种的人，所以他们如果从加利利要到犹大地的话，他们宁可渡过约旦河，到约旦河的东边，从皮利亚那个地方下来，然后再渡过约旦河到犹大地区。因为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因着犹太人这样的轻看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也是非常的嫉恨，他们与犹太人也没有关系。所以那一次主耶稣他打发门徒到撒玛利亚的村子去为他预备地方，因为他是面向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的村子不肯接待他。那个时候雅各和约翰就对主耶稣说，主啊，你看这些的人他不肯接待你，你要不要我们祷告求神从天上降火下来把这些人都烧掉。哎呀，打雷了。你就在这里看见说他们的热心是可疑啊，他们为主主大发热心，并且他们的信心也很大，他们认为说只要主应许，他们一祷告天上就有活下来的，他们像以利亚一样。但是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在中文里头反而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在原文里头乃是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就是我来不是要毁灭人，我来乃是要拯救人。主在那一天他是面向耶路撒冷，为什么他要到耶路撒冷？为着世界上人的罪要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的灵乃是羔羊的灵，羔羊的灵是良善，羔羊的灵是无伤的，羔羊的灵是肯舍己的，羔羊的灵是牺牲的。但是今天他两个门徒的灵与他的灵是完全相反，他两个门徒的灵乃是刚硬的，乃是凶暴的，残忍的，那样的灵。主耶稣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打雷了，哎呀，这个雷一直打，一直等到主耶稣到了犹大地了，他快要上耶路撒冷了。那么在十二个门徒的观念里头，他们完全搞错了，他们以为说主耶稣这一次进耶路撒冷乃是要做王了。所以他们跟从主耶稣三年之久啊，他们常常在那里彼此争论，争论什么呢？争论说在十二个人中间哪一个人是更大的。那么一直争也争不出下落来，因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人肯退让。那现在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了，他就要做王了，那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了。所以我们看见西庇太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呢，他们就想办法了。他们怎样呢？他们觉得自己的话还不够重啊，所以把他们的母亲也请出来了。你知道西庇太的母亲也是主耶稣的姑妈了， 姑妈的话是有一点力量的，所以他们就把母亲也带出来。那母亲爱儿子呢，那儿女要什么母亲都肯啊，所以西庇太的太太啊就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到主耶稣面前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我们对你有一个要求，求你给我们。他们也不说他们要求什么，我想他们也不大好意思说出来嘛。所以他们对主说，主啊，我们有个要求啊，你得一定要答应我们。换句话说，在这里有一个空头的支票，请你签一个字，我们自己来填就是了。我们的主耶稣从来不签空头支票。主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么你们要什么呢？你们要什么呢？他们说，主啊，在你的国里头，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他包办了。哎呀，你知道那十个门徒听见了，那真是生气啊，因为看见说这兄弟两个人，他们这个手段高明啊，胜过了他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十个门徒非常的烦怒啊，非常的生气啊。这是打雷哦。主耶稣说，我所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要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实在说来，约翰和雅各也不知道主所说的洗，主所说的杯是做什么说的，他们根本也不问。他们因为要坐在左边和右边，心太急了，你什么问题都可以答应。所以他们说，主啊，是的，你所受的洗我们会受的，你所受的杯我们也要喝的，我们都可以，什么鬼可以答应的。主耶稣说，不错，我所受的洗你们必定要受，我所喝的杯你们必定要喝，但是坐在我的左边右边不是我所吃的，乃是我的父所吃。哎呀，这个是实话。弟兄姊妹，你说约翰是天然是一个爱的标记吗？我们看见说，虽然约翰这个人按照他的性情来说乃是一个专一的人，按照他的性情来说，他好像爱就很爱，恨就很恨，但是这个肉体的爱在神的国里是没有用处。我们看见说，主在他的身上一再的工作，到一个地步就把他那个天然的爱把他对付了，然后在他的里面被神的爱所充满。当他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能传神的家庭的福音。不错，约翰他在神面前被神特别使用，乃是关乎神的家庭，而在神的家庭里面最重要的乃是爱，是神在他的身上把基督的爱坐到他的里面，把他天然肉体的爱代替出去了。所以我们才看见说，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多多看见神的爱。约翰，神用他写了五卷的书，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和启示录，这五卷的书那里中心的那个思想，中心的信息就是神的家庭。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与其他三个福音不同，我们常常说三个福音 synoptic gospel，换一句话说，那三个福音啊，很多都是相同的，因为这三个福音都是写主耶稣在地上所行和所说的话。所以你把马太、马可、路加把它来看的时候，你要看见说这三个福音的书很雷同，很相似， 他们是把主耶稣在地上的历史，他所讲的话，他所做的事，把他照着这个历史的事实，把他摆在我们的面前，叫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生平。但是约翰福音不是这样，在四福音之中，约翰福音是最后写的。约翰福音是到第一世纪末叶的时候才写的。那么约翰他写这个福音，他的观点与其他三个福音完全不相同。因为约翰福音啊，他不光是把主耶稣的生平告诉我们，不但是把主耶稣的言行摆在我们的面前，约翰福音是把主耶稣里面那个秘密来向我们显现。所以三个福音都是记在外面的事，只有约翰福音是把耶稣里面的那个奥秘把它显明出来了。约翰福音里头所有的神迹，按照希腊文并不是 miracle， 按照希腊文都是 sign。 换一句话说，虽然这是一个神迹，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头所有的神迹都是称为表号 signs， 都是记号。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那个重不是重在这件事上，重是重在这件事所要指示我们那个属灵的意义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约翰福音与其他的福音书有一点不相同。在约翰福音里头，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地上做什么？约翰福音里头，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来寻找，要来成全他自己的家庭。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乃是新郎，你记得吗？约翰，使徒约翰，他就被主差遣，他在那里为主开路。那么等到主耶稣出来传道了，许多的人都到主耶稣那里去了，所以约翰的门徒有一点嫉妒了，他们就跑到约翰来，他说，你从前呢、为他做见证的那个人啊，现在人都跑到他那里去了。约翰怎么说？约翰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是新郎的朋友，娶新妇的乃是新郎，而不是新郎的朋友。新郎的朋友不过在那里替新郎跑腿，在那里接下事情。他说，我听见新郎的声音，我里面喜乐就满足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的主耶稣是谁呢？我们的主耶稣乃是新郎啊，乃是新郎。为什么他是新郎呢？因为他到地上来的目的就是要来娶亲。不错，我们的主耶稣到世界上来是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不错，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要拯救罪人。但是弟兄姊妹，主到地上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为做什么？是不是说我们这些世上的人被他找到了，我们这些的人被他拯救了，有一天我们都到天堂里头可以去享福了，那么这是主耶稣来到世界那个目的？不是。主所以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乃是因着他要在那里为他自己预备一个幸福。他到地上来找不到一个幸福，你知道好像什么呢？好像亚当一样，神说那个人都居不好，我要为他预备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但是很稀奇，神先给他什么？先给他看见地上的走兽，神就把世界上所有他所创造的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看看这个动物，他说，这个鼻子很长，我叫他一座象，所以这个动物就变作象。他等一下看见一个猴子在那里跳跳蹦蹦，他说，我觉得这个是猴子。但是呢，他在那里提所有的动物取名字，他找不到他的配偶。神就叫他沉睡，从他的肋旁拿出东西来，来造一个女人。 然后把这个女人带到他的面前。当亚当看见这个女人的时候，他说，这个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是一个女人。因此两人就合而为一。弟兄姊妹，你知道亚当夏娃乃是一个预表，那个万物的真相乃是基督和他的教会。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乃是新郎，新郎到地上来寻找他的心腹，但是他在地上找不到一个心腹。地上人虽然多，但是这些的人都是堕落，像野兽一样，像禽兽一样，他找不到一个心腹，所以他必须要把人拯救，从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水洗净我们的罪，血洗净我们的罪，水来给我们新的生命。他到世界上来，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把我们这些的人救来做什么呢？按照个人来说，我们是一个一个蒙拯救的人；按照团体来说，我们这些蒙拯救的人就成了他的心腹。所以主耶稣到世界上来，他就是来寻找心腹，因为心腹在地上没有，所以他用他救赎的工作来创造这个心腹。这个心腹是一个新造，不是旧造，他在旧造的里面找不到他的配偶，所以他用死而复活来做新造的工作。他在新造的里面，他就找到了一个心腹。到了有一天，当这个身体长大完成的时候，他就要来娶她做他自己的心腹。这是主耶稣他回来的时候要完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那里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约翰福音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二章，主耶稣在那里寻找他的幸福，寻找他的家。他没有家人，谁是他家里的人？凡是那些遵守神旨意的人，就是他的母亲，就是他的弟兄，就是他的姊妹。他的关系不是一个肉体的关系，他的关系是一个属灵的关系。所以约翰一章到十二章，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哪里寻找。哦，也许有的人像尼哥底母一样非常有道德的，但是他需要重生。有的人像撒玛利亚的妇人，非常堕落的，但是他也可以白白的喝生命的水。有的人好像拿单也一样，乃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诚实的以色列人，他需要看见主耶稣。有的人好像一个税吏马太一样，他也需要来跟从主耶稣。所以我们看见说，主在哪里？在世界的上面各种各样的人的中间，他在寻找人，寻找人。而这些人他把他们聚在一起，就成了他的家。从十三章到二十一章，乃是主在那里建立他的家。他在那里与门徒在一起，他的门徒就是他的家庭，他就是一个家长。他在那里教训他们，他在那里带领他们，他在那里建立他们，他在那里坚固他们。弟兄姊妹，我们从十三章一直看到二十一章里头，你所看见他所注意的是什么？当然第一件事就是爱。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就是爱。一个家如果没有爱的话，就比地狱还要残忍。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那一天把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当初以色列人吃逾越节的筵席乃是一家一家聚集吃，那么主耶稣就与他的门徒在一起吃逾越节的筵席，因为这一个是主耶稣的家。但是那一天我们看见门徒的心是何等的刚硬，没有一个人肯谦卑替他的弟兄洗脚。主耶稣他就起来脱了他的衣服，梳了他的毛巾，把水倒在盆里头，就替他的门徒洗脚。 洗完了之后，主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父子，是不错的。我洗你们的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我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在一个家庭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爱，就是爱。主说，我这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主爱我们，为我们舍身。我们今天因他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愿意为我们的弟兄姊妹舍命。这一个才是家，这一个是今天神在儿大儿女中要恢复的东西。主耶稣说，在末世的时候，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我们看见不但在世界上没有爱，我们今天看见在神的儿女中间，那个爱心何等的冷淡。因为这是艰难的日子，但是弟兄姊妹，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到主的面前，求他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们怎么能和睦同居？我们没有爱的话，主怎么能安息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最重要的就是求神恢复我们当初的爱。在约翰十三章到二十一章里头，主也给我们看见，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家里面的关系不是外面的关系，那是里面的关系。我们家庭的关系乃是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哦，弟兄姊妹，今天圣灵住在每一个蒙恩得救人的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把我们的主向我们启示，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把我们这些人变化能磨成基督的形象。只有当我们活在圣灵里头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不活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活在我们肉体的里面，这个家庭就要四分五裂，我们就要彼此相吞相咬，我们没有安居的日子。我们今天要弟兄和睦同居，我们必须每一个弟兄姊妹要活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要让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要让圣灵把主向我们启示，我们要让圣灵把我们变成神儿子的形象。只有当我们在圣灵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中间是没有隔膜的，我们中间才有那真正的合一，这是何等的重要的。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那里说重的，从十四章到十六章，他说，我要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常常与你们同在，他要住在你们里面。如果我们按照恩膏的教训，就可以常常住在主的里面，这是何等重要的事。等到主死了复活了，他就对那些女人说，妇女说，你们去对我的弟兄报信，我要回到我的神那里去，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弟兄姊妹，本来我们不在神的家里头，本来我们是魔鬼的儿女，但是今天因着主耶稣的死而复活，我们今天我们神家中的人，我们是一家的人。约翰他写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在这三卷的书经的里面，他给我们看见什么？他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既然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既然有神儿子的生命，今天家中的人应当有家人的样式出来， family resemblance， 你知道吗？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他是某某家里人，你知道总有一点像你，是不是呢？当然不能像双胞一样的像啊，但是总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像。如果不是这个脸容啊，这个容貌像的话，恐怕就是在性格上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相似，总有 family resemblance。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般蒙神救赎的人，既然是成家中的人，我们应当显出家里的那个像相来。换一句话说，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感谢神，我们是，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身上要显出那个家人的样子来。这个家人的样子不是只说外表说的，不是做脸了，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脸都变了，都像一样的脸了，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在我们的性格的上面要显出这个家里的性情来。所以约翰一书他说重的就是三点：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如果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弟兄姊妹，神是光，今天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光，这个光在哪里照亮我们的路程？我们要活在光中。如果我们活在光中，我们就与神有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属于主的人，那是光明的子女，不是黑暗的子女。神是公义的， God is righteous， 所以凡是行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既然是属神的人，我们在生活的上面我们应当行义。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来行义。我们今天信了主了，有主的生命在里面，这个生命是一个公义的生命。我们如果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在神的面前就是神所满意的，神所悦纳的。神是爱，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爱看不见的神，而我们恨看得见的弟兄，我们的爱在哪里？我们如果爱看不见的神，我们也应当爱看得见的弟兄，弟兄彼此相爱。只有当我们显出光来的时候，我们显出义来的时候，我们显出爱来的时候，这些就证明说我们这些信奉神儿子的人，我们实在是有永生的凭据。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约翰一二三书所给我们看见。那么启示录呢？哎呀，我们今天在那里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所注意的就是那些的预言呢、啊。我们所注意就是那些什么事情要来，什么事情要来，哎呀，切个阴咯，切个好咯，切个雷咯，切个完咯，哎呀，我们就注意这些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启示录它的信息是什么？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说，今天的地上有两个不同的家庭，一个是神的家庭，一个是魔鬼的家庭。这两个家庭是不能并存的，这两个家庭是对峙的。所以我们看见在历史历代，魔鬼在那里建立他的家庭，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组织就是魔鬼的家庭。但是这个家庭一直在那里逼迫神的家庭，他不能允许神的家庭存在，因为他知道等到神的家完成的时候，就是魔鬼的家完全毁灭的时候。所以启示录给我们看见魔鬼的家庭做最后的挣扎。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现在那些属于主的人要把主的得胜显现在这个地上。所以在那里我们看见有这个争执在那里，但是感谢神，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巴比伦毁掉了，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 被建造起来。什么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国，就是神的殿，也就是神的家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处在这么后的时代，我们应当特别注重约翰的知识，我们不能忽略彼得的知识，神的国，我们不能忽略保罗的知识，神的殿，神的居所，神的家。但是我相信，凡是接受神国福音的人，凡是在神的教会中的人，要特别注意的，在这个时代乃是约翰的知识，我们要看重这个爱的知识，我们要看重恢复神家的知识，我们要看见说教会不但有外表，必须要有内容，这样的话魔鬼和他的国就要衰败，神的国就要降临。我们低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所要得着不单是一个国，也是一个居所，更是一个家庭。我们的主，我们真是在你的面前愿意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你的国不是吃吃喝喝，你的国乃是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主啊，你叫我们真是这一般蒙恩得救的人，能伏在你权柄底下，在你国度在地上还没有公开显现之前，能在我们身上现有彰显。我们的主啊，我们也真是愿意你把我们这一般的人建造起来，成为灵工，被你的圣灵所居住。主啊，我们实在愿意不但有外面，我们更愿意有里面的见证。主啊，求求你自己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叫我们这一般人在爱中被建立起来，实在有你自己的形象，能彰显你的荣耀。我们的主，我们何等仰望新耶路撒冷的城，就是你所建造那种有根基的城。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日子临近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实在愿意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功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奉主耶稣的名。